可是那一间厕所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整个地板是很可怕的。
什么意思？
那个可怕是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沉默之丘》真的就是沉默之丘。我跟你讲，我有接待一个台湾朋友，就是他来上海，他就接住我住宿，然后他就是要去我厕所洗澡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脚。不管多努力都会骂声干，但是去完上海骂的绝对不止干。早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早安林雅。那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繁华现代的上海是如何折磨我跟我的朋友。我想要先跟大家声明一些事情啊，就是大家想说一定对上海是有一个印象，就是光鲜亮丽繁华高兴的国际都市，但是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上海经历的那些很贫困的学生生活。然后齁，我是不知道啦为什么我分享其他地方就是没有这些 issue， 但是因为我分享的地方是中国，是上海，所以搞得我好像得特别先声明些什么事情。那就是呢，因为呢我们分享东西就是非常主观，甚至是带一点傲慢与偏见的经验分享，但是我觉得我们分享的内容绝对都是真真切切的亲身经历。之前有在戏骨女孩那一集分享过我自己在上海看病的经验，结果有人就说我为了节目效果就是有点浮夸污名化上海，我很傻眼，因为这种东西就是真实的，你也可以分享你自己的经验啊。但我跟你不一样的是，我不会否认你的故事。好了，是不是太凶了？
对，真的攻击。
攻击听众哎，但是我只是想说，我们就是经验分享，有主观意识绝对是会有的。那你们就自己去评判这件事情，
要智慧好不好？
对，这一集很适合就是那些即将去上海交换的学生啊，或者说你好奇中国生活是什么感觉的人，然后当然还有喜欢听中国被骂的人。都可以听。那今天请来的来宾又是龙龙，就是我们当初是2015年一起去上海交换。
对，
那你要不要简单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世界明珠龙龙。我每一集都有很厉害的 title， 好不好？
好棒哦！就是先声明哦，这一集虽然来宾是龙龙，但是因为我自己在上海的观点也是蛮多，所以我也会蛮吵的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就是今天的游戏，贴标签游戏。那就准备好了。早安林娘啊啊啊，想到上海想到什么？
等等假繁荣，
穷人很无聊，
穿着丑，
头发油，
很排外，
电子支付，
态度差，
讲不停
耶、yeah， 我三连胜。
大家就知道我们有多歧视啊。那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问题来问，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上海交换？
我自己那时候会想去上海交换，是因为那时候也大四了啦，对未来要做选择，不管什么领域，假设我想走行销好了，因为我跟林娘本身是你知道国立台湾政治大学的学生。
嚣张个屁啊，嚣张个屁。
我们本身有一定的外语能力，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可以选的话，都会蛮希望可以在年轻有体力的时候，maybe 可以在外面闯闯看，看一下除了台湾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
你这段话好骄傲哦。
没有没有，真的啊。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当下，其实我身边有蛮多很精英，跟我不一样啦，很精英的朋友。
布尔乔亚。
对，布尔乔亚的朋友们，他们都会选择可能实习或者是正职工作的时候往北京或上海走，那我当下就会觉得，第一个是我本人的英文其实没有到真的这么好，可以到英语系国家或者欧美语系的国家，对，所以第二个我就想到的是说，大家如果有能力往外走就往外走的这个状况的话，那如果我要往外闯，包含我刚刚讲的我英文可能没有到这么好的状况下，我要闯的地方可能就是以中国，大家都说它发展很快、很漂亮、很繁华，所以我可能就会想从北京、上海、香港这几个地方去着手。 或是新加坡，可是新加坡需要很高的英文能力，所以我最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鼓起勇气去申请了交换计划，然后选择在上海这个地点。
哦，我觉得我跟你们有一定的雷同，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太多人爱交换，然后那时候你就会有个焦虑，想要也跟着去交换。
对，
然后我其实比较想去澳洲，可是太贵了。然后看来看去还是上海最便宜
哦，对，金钱考量我觉得也是，
对，金钱真的是便宜很多，就生活费上真的是便宜很多。再来就是尤其是我们那个时期，就是五年前的时期，我们真的好老，可是可是五年前的时期就是所有人都在吹捧上海，教授啊学长姐们啊都认为说那是世界的未来，市场的未来，可以赚大钱，而且是互联网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这个东西刚好对我事业比较有帮助，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网络产业的工作内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才选择上海。在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对上海有一个想象，去上海前的想象是什么？
我觉得上海感觉是一个不管在生活环境或者是日常生活的支付上面，感觉就是大家讲的很蓬勃很方便，然后感觉它的科技在人们生活的应用上是很快走得很前面的，然后以及也很常听到说可能中国的学生他竞争很激烈
啊，对，
所以就会聚集了可能中国各省的精英分子，
对，超常听到，
对，所以他们的学生一定很认真，上课正比疾书什么的，我告诉你我等一下告诉你还会做节目，对不对？
对，你很棒，
告诉你， yeah. 对，但就是我很怕我自己跟不上，即使我在台湾已经是很漂亮了，但我很怕我自己跟不上。
对，我懂那种压力了。
对，然后就觉得他们好像又很认真，然后又什么东西都很新，我很怕我就是一个乡巴佬的感觉，一个外国的乡巴佬来这边见世面，所以我开始其实是
期待的吗？
期待又害怕。
哦、oh. ，
对，那你呢？
我反而很平心的去看待中国，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对他有点太夸张。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高中同学就是在上海读大学，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上海的评价不是完完全全只有大家想象中的先进啊或怎么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只是想要去看看那边现在到底是发展的怎么样子而已，大概就这样。那学校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去的地方其实是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然后他是以华语教学跟心理系出名的，
对，
他其实算上海还蛮不错的学校，说实在，
而且因为他心理系很出名，我们就是心理系的。虽然我们在大学，我们在台湾的大学，我们根本不是心理系，可是我们去那边，
我们就是选择最好的学系，
对，所以我们已经看到最好的了，
好恶心。好，上海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一下飞机，一到学校的路途中，我都觉得很新鲜，因为他们校园其实蛮大的，这个校园很大很漂亮，但是一进到那个宿舍，因为我跟你说，打开那个宿舍的门，灰尘、蟑螂。各种蟑螂的尸体，
全世界你害怕的东西都存在
都在那个房间里，
连鬼都在那里。
对，我都觉得我们是不是是被霸凌，还是这是一个隐藏摄影机吗？是要测我们的什么道德底线吗？
而且你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去之前其实有被打预防针，但是我们一落地的时候是有学伴带我们去的。
对，
然后那个学伴就跟我们说，我跟你讲，你们男生宿舍已经很不错了，就他是新盖的，然后他还讲得非常好，他就说你们会有自己的卫浴，你们可能还有一个小客厅，
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哇，听起来很棒。
他讲的好像也没错，他自己的卫浴可是没有热水。这样
我跟你讲，他讲的东西都存在，可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我们有一个价值观的落差。
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从热水开始讲好了，就是浴室只有一个孔，那个孔跑出来的就是冷水，
对，
没有连蓬头，
你热水要另外去自己买那种加热器，
对，叫热水宝的东西，然后你还要自己去打水，打水就是说因为中国其实没有像台湾有贺众牌请用温开水，没有那种东西，它就是你要自己插一张卡提一桶热水搬到你自己的宿舍，插一根管子，然后用虹吸效应的方法，反正就是巴拉巴拉你就可以洗澡了。
第一个印象就是那个宿舍印象太强了嘛，
我觉得太可怕了。
可是我当下就有一点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可能台湾以政治大学来说，我记得我们的外国人来台湾，他的房价可能比较高，可是他的宿舍 maybe 都是比较好、比较新的。
欸，可是讲真的，我们那边有外籍宿舍，听说他们就好很多，而且是他们是真的床，就像我现在睡的这种床。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被排挤啊，
因为我们被放到的就是中国学生的宿舍。
可是，一打开。 都是蟑螂的尸体，这个真的太夸张了。我觉得这个在任何的待客之道都不应该出现吧。
我们真的快被吓死了，
因为还是有一些活的跟死的就掺杂在一起。我那时候沿着各个房间去敲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你有那个杀蟑螂的那个喷雾吗？
对，
然后大家觉得我是肖伯。
怎么需要这种东西？
对，
我后来这是第一个宿舍，
对，
后来我其实是有住研究生宿舍的，因为我就是暂时借住。
有比较好吗？
哇，它也是，是那边比较好的一点是它有热水独立卫浴、嗯、可是那一间厕所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整个地板是很可怕的。
什么意思？
那个可怕是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沉默之丘》。真的就是《沉默之丘》。我跟你讲，我有接待一个台湾朋友，就是他来上海，他就借住我宿舍，然后他就是要去我厕所洗澡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脚碰到地板，脚会烂掉，因为太脏了。可是我们其实是有阿姨打扫，可是就是很脏。同期是有很多台湾人，我们台湾人会一起 hang out 嘛，然后那些女生学妹他们的厕所听说是一条狗的。就是他比我们更惨、嗯、而且我们算好的有独立卫浴，他们只能去公共卫浴。
我有去过澡堂、
哦、对，就澡堂了。
对，澡堂我有去、
嗯、不觉得很像集中营吗？
就是因为 我本身是没有当兵的，但我就想象中的当兵好像就是那样、哦、
当兵好多。
他的澡堂就是你要插一个，就是他每一个莲蓬头都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插卡、嗯、然后你就把你的学生证插进去。
对对 对
然后他就开始
有热水出来，
有热水出来开始扣钱。
对 对
所以我写的时候压力就会很大。
对，超级大。因为你会看到自己的钱开始一直扣一直扣，
尤其是你的数字不多的时候，你就会很担心，等一下就是沐浴乳弄到一半就会没有热水。所以我觉得洗得很快，像战斗澡。
而且因为你只有待一学期，我待两个学期，然后到后期的时候，那里上海冬天，因为上海是一个不南不北的地方，所以等于说他们是没有热暖气那种设备的一个地方，可是它其实是可以很冷的。然后他们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澡堂水管会解冻。
那可以洗吗？
就不能洗澡啦。
现在澡堂就关闭了。
澡堂就关闭了、啊、所以你终于懂为什么路上的头发
很油。他们女生哇，我觉得
极油。我们会被告耶、欸、
我觉得他们很需要干洗法、
啊、而且澡堂的时间超级不友善，他很早关耶、欸、
九点还是八点。
对，就是你在台湾的生活回到宿舍可能十点，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时间可以洗澡了。
对，
然后对我们而言，我们是有独立卫浴算好一点。
对，
嗯，所以等于说我觉得宿舍真的给我们太多 shock 了，因为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学校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了，可是没想到我们还是赢很多。在这个基础建设上面，对我而言啊，除了宿舍以外、嗯、我记得我第一印象就是在那个从机场就是进到上海城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的公寓都是规模式建筑，
一模一样，对不对？
完全一模一样。我那时候我觉得好可怕，大量长一样的建筑物。
这个我也很惊讶，
就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如果你去香港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建筑物，可是它不会全部都长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特别吗？就是我会打上一个问号。到后来就是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地方给我一个感觉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熟悉却又很陌生。我会这样子讲是因为它的地铁好了、嗯、你会看到说它其实很多新的地铁会长得很像新路线好了，就是你会觉得它其实就是 台北地铁，可是我站在那边就会有人把我撞开，就是、欸、
你不能停留哦。
对，你不能停留，
大妈会把你撞开。
literally 把你撞开，然后讲的语言虽然是一样，他们用的文字跟口音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感觉。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对上海的印象。还有一点是我觉得蛮特别，就是我觉得我知道上海很繁华，可是我们住的地方我觉得我们离繁华是有距离的。它是中北校区，算整个上海比较偏中环的地段，我觉得硬要举例可能算新店。
反正我那时候 还可以理解，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出捷运站、嗯、就有很像百货公司的，他们大概每两个捷运站都有一个百货公司。
哦，都是 mall 嘛。
对，
嗯，上海的特色。
对，可是就是一个 mall， 然后你就觉得 OK， 这边是现代的、嗯。但你一离开捷运站，一离开那个 mall， 你就会想说，哎、欸，路边
不是这样子。
对，可是你就会想到说，学校盖在比较郊区的地方，我好像可以理解。嗯，可是我那时候当下确实有种下一个好奇的种子。 就是说上海的繁华到底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
哦，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所以我后来就等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后来就徒步走了很多地铁站
哦，真的好，那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我觉得刚才这是我们第一印象，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说我们实际生活一阵子之后，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很特别的文化差异或者是说冲击也好， like 我们先从用语来讲，
因为我们虽然都是讲中文吗？是中文吗？普通
中文华语，我不喜欢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好像说这个东西才是真的 normal 的感觉。
对，中文
我会讲中文或华语啦，不好意思，我对文字比较刁钻啊。
对，然后讲 Chinese。因为其实我以前的时候很蛮常看中国的字幕或是他们的小说或什么，所以我其实对他们的用语是了解的，
对对对，
所以我知道那个差异存在。举例来说，像我们有时候会说小姐你这样真的很不行欸什么的
啊，你知道那个，
对，我知道那个，可是他们小姐其实讲的好像是比较偏妓女的意思，
对，北方的人会觉得小姐是妓女，
对，所以你好像不能随便指着一个人说小姐结果
对，不行，会被人家觉得
这两个例，这个句子完全对他们来讲有问题。第一个是你不可以叫他小姐，第二个是你要说让让。
对
对，
因为我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那个捷运上，然后我们就要下车，我说不好意思，借过，没有人理我们呢、欸，然后我就把他们拨开，就走出去。
直接用物体的
对，真的拨开。可是后来听说好像就是要讲浪浪，或者说浪个布之类的那种话。嗯，
可是这个差异，老实讲，我自己也蛮挣扎的。就是说、嗯、我其实完全的很骄傲，可以让别人理解说我是从台湾来的。对，所以我即使知道说 OK 在当地的文化，这个也想跟大家讨论啦。
嗯，
因为你可能在上海，在中国，
嗯，
你知道说你要请他让开，你可能要讲让让的时候，嗯、你要选择讲让让。还是你要继续用你原本的语言，是说借过，
很难去说哪个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就是说借过让让，加在一起讲，告诉你说 ，OK， 我入境随俗，可是我是台湾来的，我是台湾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法耶。
对，就你都讲，
对，
反正听不懂就听不懂，听懂就听得懂。
反正我觉得用语上真的，你们会遇到一些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的。like 我在公司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那个三点一刻要开会啊，我想说一刻不是课本上才有的东西吗？一刻就是十五分，我想说好特别、啊，
好像是学生会问你说一刻等于。
我想说什么东西啊，可我就觉得哇好特别啊，
对，
就他们的用语真的有差别。然后有一次我觉得这是文化差异、
嗯、
有一次我的同事就帮我影印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然后他就吓到说你干嘛，你干嘛这么有礼貌，然后我想说这不是很正常吗？可是对他们而言就是台湾人看似很有礼貌，可我觉得这只是我们的文化上的差异而已、嗯、
可是我觉得个性上跟刚刚用语有点像，就是他们都觉得我们很、嗯、太有礼貌了。
可是讲真的我也觉得台湾人比较有礼貌，
对，跟大家建议说，因为我们在我们台湾人的，我们台湾人的服务业很好、
嗯，
精神什么都很好。可是如果我们去，如果你去中国旅游或怎么样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不应该去拿台湾人的标准套在他们的服务业上面，你会觉得他们很没礼貌。尤其是上海，我在上海的时候发现他们，你去点餐，他的炒饭一来是用滑的。
其实香港也是类似概念、啊，
香港也是，
對對對對對對，
就是他们都是，他们没有要跟你和和气气，没有要跟你服务周到、嗯，他们就是要快速的完成你的需求，然后解决你。
和台湾也会有，可他们就挂一个牌子说老板很忙，没时间笑，
或是对，就是不收服务费。
可是我觉得真的讲到个性上差异，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我自己觉得蛮讶异的。
嗯，
那是我有一个还蛮好的朋友。他是读杭州什么美术大学 blah blah， 就是中国来讲他是一个蛮厉害的 研究所，他们的家庭环境也不差。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我去他跟他朋友共同开的一间咖啡厅，我们在咖啡厅喝酒，然后突然有一个阿伯，他就突然从外面走进来，就直接在角落上尿尿。我想说什么意思，他就打破了里面的一些摆设品，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有点打眼嘛，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叫警察了、
嗯、
然后他就说你要赔偿，你尿在那个地方我要维修，你把那个东西打破我要维修。然后可能那个人他就是明显看起来就是一个、过得不太好的一个人、
嗯、
然后他是离乡背景到杭州可能要做一点事情，他就说可是我没有钱。那个时候他就把他的薪资表拿出来，其实我是有拍出来的、嗯、我看到是他到杭州之后要怎么坐交通工具，
他都写起来。
对，因为他其实蛮老的、哦、他大概应该有四五十岁了，你会看出来他是一个辛苦的老人家、
嗯、
然后你就看到他的薪资表 掉，大概一个月可能10000块多台币。结果那个时候我的朋友继续说不行，我就觉得你一定要付赔我们钱。
他没有同情他哦。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吓到，我想说我跟你是同龄人，然后你也跟我环境也没有说差到太多，可是你们怎么会这样咄咄逼人？结果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吗？他拿他的电话打电话给他妈啊，而且那个时候是深夜哦，他说你知道你儿子做了什么事情吗？
他妈不就是一个很高龄的人了？
他妈绝对是超高龄，一定是有80、90岁。然后他就说你儿子做了什么事情，儿子他妈喝醉酒在我们店里面尿尿，你说我们这样怎么办事情？就是他就是完全追根究底。所以那一刻我其实是很吓到的，因为他平常是会跟我讨论非常多来个艺文电影啊，然后爱是什么东西啊，你懂吗？就是
他会看星盘，
对，他也会看星盘。然后所以我就很吓到，我想说从温层或思想上也好，可是没想到在遇到这种事情的话这么有点咄咄逼人。所以我那时候很 shock， 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 culture shock。我觉得这是中国人跟台湾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个性差异，因为台湾人一定会说啊，不要定啦，啊，算了啦，
和气生财
啦，不好意思啦，就说没关系啦，那你下次注意一点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悲伤的看到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呢，
个性我也想要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因为旅行的人可能不容易的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民族上的个性。
对，我也觉得。
可是如果每一周每一周都跟他们上同一门课，你就比较能够知道他们的个性。嗯，我自己是修3门课啦，有一门英文课，嗯，就是我跟Lin娘的期末，我们有个很 fantastic 的表演，
真的是 fantastic。
对，我们那个啊哈，我们 Chicago 很厉害。
就是我们有一堂英文课，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个 presentation 你要做，然后我们当初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拿经典的舞台剧电影，
对，
其实它是舞台剧，就 Chicago， 然后我们就自己拍了一段 MV 这样子，然后就是惊艳全场。
对，而且我们还现场就是包含。投影幕包含现场真人演出。
你知道龙龙还给我脱衣服吗？
哎、欸，我后来期末 老师给我98还99，哎、欸，
好高哦！
我觉得我们分数应该是差不多的、啊。
嗯，我直接忘记，
反正就是给我们很高分、嗯。但重点就是老师是一个外师啊。
对。
可是我想讲的是说，当下其实台下的中国学生，大家都很惊讶，或是他们的报告都很一般啦。
对。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通识科，大家可能没有花很多心力在这个上面。
是。
但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发现大家惊讶的表情，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表演模式，我看到会很开心啦，或者我不会是那个、
啊。
惊讶的表情，
就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台湾的话，可能会笑录起来，
对，立刻放 IG。
可是他们没有，
对、
就是、
他们很从头就是目瞪口呆，口水真的快
想说你们怎么了？
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个性上，我觉得偏保守、欸。哎，老实说，
我觉得一定有啊。
对，
嗯，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老师最后给我们的评语就是说，我会把你们这份表演带到坟墓里面，
还吓到老师。
在这种你要说软实力吗，我觉得有点难去断定这件事情，可是至少讲说我觉得我们表演上或者说表达上一定比他们，不能说一定哎、欸，啊、
哦，
好多事情要讲究。对啊，反正我觉得我们
比中国人有创意。
谢谢你，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是来宾讲的，不是我。
对，世界民主讲的。
对，好，
其实是啊，因为他们的报告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调查都很周延，但是就是 boring。
那都讲到学生，你会觉得说他们上课真的有比较认真吗？
哦，这件事情我要非常非常认真的讲。
怎么说？
大家都说什么中国的学生就是正比级书非常非常认真，但是我自己去跟他们上了3门课之后，发现。我上了一门必修是心理系的必修啦，然后另外2门是通识课。
对，
通识课我发现大家跟台湾学生，哎、欸，你们不要笑，台湾学生也是这样，大家状况是一样的，就是都不认真，只有前2排的人很认真，
是
后面的人都在用 iPad、流浪手机看小说、影集或什么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不觉得中国的学生都很认真，这句话是成立的，这句话一定是错的。中国跟台湾一样，认真的学生很认真，不认真的学生随便看都有。
我也觉得，所以我觉得你们听到老师那边讲说中国学生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可能想激励你，所以骗你啦。
对，我觉得是这样，他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全然的事实。
而且你们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哦，如果你们去交大看就会不一样。
天哪，
他们都说他当老师的人上课在那边看小说说话吗？
而且很多人睡觉、哦、我记得我们还有拍照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反映到他们的课程内容、
oh, OK，
可能是我念传播学院啦，台湾比较多课程会让你在小组分组或是期末报告、
一定会啊，
通常就是上课考试、上课考试。
那会觉得老师的内容扎实度是有差别的吗？
我觉得差不多哎、欸，我觉得老师都蛮认真在备课， 他就是会认真的照着他的课纲走。
OK， 所以其实教学模式是没有差到很多。
我觉得华人的教学可能就差不多是那样子。
OK，
对。
那因为中国有八大菜系嘛，我自己不太会分。可是上海的菜系其实跟台湾口味是比较相同，就是偏甜一点点。
对，
所以等于说我们其实不会吃到很不习惯。他们会称一些东西叫做黑料。黑暗料理的意思，你不知道那些任何东西的来源是什么东西。然后所以等于说我朋友带我去吃过路边摊，然后很好吃，可是你真的不知道那个肉的口感是什么，
完全吃不出它是哪里来的，对不对？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就跟香肠一样啊。
台湾香肠那边卖的台湾香肠都不是台湾香肠。
我非常喜欢上海啦，我非常喜欢吃他们的生煎包。
哦哦哦，小羊生煎超好吃。
对，小羊生煎包很好吃。嗯，我觉得它的肉虽然不知道什么肉，但是
小羊生煎应该是真的肉
了。对，但它的就是肉质很鲜美，然后它的皮不会太厚，我觉得是好吃的。去上海的话，其实饮食上不会有真的不适应的，因为跟我们一样就是偏甜啊。
而且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大型的连锁店家，所以他们的火锅其实也都蛮厉害的。
对，
我之前有吃过一家，他是说他的火锅是放进去几秒钟都会帮你写好。然后你就拿起来就哦，肉鲜刚刚好。
这个我觉得蛮需要的，因为我都乱煮。
可是讲真的，你也不会真的去计时啊。
对，
对他只是写给你看。
那如果有个台湾不容易吃到，我自己最喜欢的话，我在上海最怀念、最怀念的，一餐就是麻辣烫这个料理。
台湾可是最近台湾很多
台湾很多人会主打我是麻辣烫，可是吃起来就是卤味啊，是卤味或干卤味。可是其实麻辣烫是比较像
偏辣味的。
对，它的香料很特别，有很多不同种的香料。
你说花椒之类的。
对，
其实我去上海前不太敢吃辣，可我去完上海就是有训练后
了。哦，这个我跟你说，因为我很喜欢吃辣，可是我每次只要在上海点东西，然后我说我要一点辣，
吓坏你。
对，辣死。我后来就直接说，真的是只要给我一点点，或者我就直接说我不要辣，因为他们那个辣跟咸都是你一要求就会超出你的想象。
对，你不知道的。
对。如果大家有吃到好吃的麻辣烫，也可以留言分享啊。那你觉得价格上呢？
好便宜哦！
我反而觉得他们刚讲麻辣烫或学生食堂的东西，便宜的东西很便宜，而且分量大。
我觉得很夸张，就学生食堂如果自助餐，可能大概
50块吗？台币？
不，没有没有，太贵。这样你这样讲太贵，大概
二加肉，
可能大概20块台币，
真的很便宜，
超级便宜。
然后一大袋，真的是一大坨。
加西利真的是太便宜了。可是如果你说出去餐厅吃饭，就会另外一个世界。
对，像刚刚讲的，可能合菜这种，我觉得贵的时候。可能比台湾一般的消费者更贵。
我觉得合菜还好，而是说高档的菜。你记得我们有一个设计师姐姐带我们去吃一个高档的法国早午餐，我记得我们就花了700块吧，超级贵。对，就是我觉得
台北有700块的早午餐吗？
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那边其实非常多外国人在那边工作，然后如果你只要偏那种西料一点的餐饮。其实都会被计价的比较高，因为我记得如果你吃那种只是三明治，可能也会要花到应该台湾可能200-300块，那边就到400-500块，就是会相对高一点，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想赚白人钱了。
便宜的东西很便宜，可是贵的东西真的是其实蛮贵的。
对，我觉得这点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巴巴拉巴，今天中场休息的声音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一样呢？没错 ，Linnea 终于砸重本了。You know， 我终于做了有点质感的事情。但是你们不要觉得说可以马上就一直听到这么高品质的录音档，因为我中间还是穿插了好几集，因为我之前录了很多存档啦，所以。大家可能还要再折腾一阵子，可能一两个月才可以完全听到高品质的录音，代表 Linnea 在进步。OK， 虽然花很多钱，那今天中场休息时间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交代，因为没有新的糖果爹地妈咪。但是呢，就是有一则新的评论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终于拿到了一个，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我拿到了一个一星的评价，可是呢他是有留言的。那他这次留言的 title 就说 Linnea 内容是说什么跟什么。我只是觉得蛮好笑的，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办啦，看人家都觉得我们是很没营养，那觉得有营养的娘娘帮 Linnea 扳回公道，就去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五颗星留个言，不然你知道我的标题就已经看起来不够端庄了，星星太低看起来也是不是个好事情，所以还没按的拜托随手帮我按一下好不好，拜托你啊！那还没订阅的也顺便订阅一下。除此之外呢，我想说今天好像也可以跟大家随便聊聊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这几天真的是 Oh my freaking god，死太多人了吧，2020什么意思？从我们那个前总统李登辉，然后再来到我们的罗妹妹，今天的美江，想说什么意思？我以前都是听美江的歌在赶报告，太可怕了，就是人生无常，好不好？2020什么都会发生，所以说大家好好把握当下。因为真的没什么话好跟你们讲的，所以我就大概随便这样聊一下。那就是今天因为就是聊你知道就中国，所以我就很害怕可能会踩到一些别人的线啊，虽然我也不知道谁的线会被踩到，因为很多你知道可能在上海工作过的人觉得说哦我讲的不够属实，那我当然相信上海有它的繁华地方，我也看过我也体验过，可好不好，这次想聊的就是一些我们很不舒服的经验，然后我想说透过这一次让我好好可以跟上海就做一个告别，反正我这辈子应该是也再也进不去了，就蛮放肆的。那会分成两集哦这一集，所以说下一集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咯。好啦，那就先这样子咯，大家记得五颗星给我按出来，订阅给我按出来，然后呢有想跟我聊天的就来 IG 跟我这样小盒子一下。好啦，大概就这样咯，继续听下去哦。
OK， 然后那这一集好像 不小心有点太长了，我觉得我们决定要分上下集。
Sorry，
等一下 ，Sorry， 最后这一集的后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上海遇到你觉得比较难忘的人。
那我就想要吊一下大家胃口好了。反正那个时候用了一个交友软体，然后有第一次约了一个网友，就是上海人。
哦、OK，
他长得很像台湾的艺人，叫聂云。
聂云很帅
耶、他长得是蛮帅，可是 他是有戴细框眼镜的聂云。
OK，
然后他讲话也算是斯文儒雅，也会聊一些哲学跟历史的东西，但就是一个知识性的人。就那时候没有特别有肉体上干嘛，但重点是我们有去吃饭跟运动的时候，就发现他完全体现了什么叫大男人主义这件事情。
哦，怎么说？
可能走路的时候他会直接把我推到右侧，就是很浪漫啦、啊、可是
什么意思啊，
就因为就如果你站在走道的左边，他为了要站在你左边，他就把你直接用物理上的移动嘛移到右侧，
然后是很霸道的这样子。
对，我以前都觉得哦霸道总裁是个很浪漫的东西，我后来发现没有没有，因为会觉得很荒谬。我就想说你如果要在我旁边你就好好的跟我讲啊，你干嘛那边说什么话也不讲，就直接把你移夹娃娃夹娃娃机那样移，直接移动。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事情是说，他如果是要我们那时候打羽毛球啦，要借一个场地，他可能就会觉得这种很细琐的事情要由我来去处理，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
对，我就想说，我就说你是当地上海人，你应该比较知道规矩、
啊、
你应该去定。
讲什么话？
可是他就觉得，他直接讲，他说这种婆妈的事情我不擅长。
哦、
我就想说你去死吧。但我还是定了，你知道我还是定了，因为聂云。
废话，没有，我觉得因为是台湾人。
对，我
觉得
人很好，人很漂亮，然后他长得像聂云。他如果不是聂云，我真的不准定啊。他如果是李四的就不行。
谢谢你，如此坦白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吃一个烧烤、第二次见面而已，然后吃烧烤的时候他就会把所有的肉就下下去，然后可能就是一片一片煮，煮完之后就会
给你吃。
对，最后付钱的时候他也是他就说他要付，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可以 go Dutch 就是 AA 制嘛，我觉得可以各付一半。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还有点生气哦。他就说：“我说我付就我付，什么意见呢？咱、意见那么多啊，什么之类的。”
他是哪里人呢、啊？
上海人，他是上海人。
上海人哪有口音那么重？
我就乱学。你们想象一下聂云讲话好了。
OK OK。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他没办法代表所有上海人啦。
对。
但至少在这一次的线上交友经验中，我觉得这个人的大男人主义非常重。然后我后来就把这件事情去跟身边的朋友讲，那身边有几个接触过上海男子的人都有跟我回馈说，他们生活中接触到上海人真的也都大男人的主义很重。
欸，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上海，因为我很多朋友其实因为在外地工作，所以他们就是很多中国同事，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跟中国人在一起，然后他们都反映是中国人超级大男人。
对，因为我以前觉得大男人主义这个东西好像算是蛮浪漫的。
哪里浪漫呢？
对，后来真实发生之后，
这是一个亚洲人才会觉得特别要拍成偶像剧的一个东西，这种东西不应该被吹捧，我的意思。
对，
嗯，它可能只是一个特性，可是你不应该觉得这个东西好棒。
或者以前看一些太多文学作品，会觉得霸道总裁什么的、很帅啊，或干嘛？对，真实遇见之后，你会发现 ，Hello， 我们是女力，好不好？我们 Power， 我就觉得问先问过我 OK， 讨论 OK。
可是讲到这个霸道是有好事的，因为像我那时候交的那个东北男朋友。他就是每一餐都他付，然后我就很省钱，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
我当下也是觉得赚到一顿那个，可就觉得好像不能长久在一起。
对，你不能长久一直这样做。我觉得要讲到霸道的话，我觉得他们在思维上真的是很霸道，就他不会想要去认真听你讲话，这可能是跟个性比较相关。因为像是我那个男朋友有一次，他很爱跟我讲一些佛法。好烦啊，然后就
可以信佛吗？
可以信佛，佛教是中国少数可以比较推崇的一个宗教。对对对，是有一天他就在跟我讲说残疾人士，然后跟那些弱势族群，他说你带着那种悲悯之心去看他们，然后去补助他们，就是不对的。
我跟观众解释一下，世界明珠，我现在本人在公益界工作，接触到很多弱势团体。
对，然后
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想法是，
他就说，我觉得你不需要用这种眼光，因为他今天会这样，就是因为佛让他这样子，那他可以接受这样子，我觉得就很 OK。然后，可我比较想要讨论是制度上的问题。那我就想说，可是有时候这些比较弱势族群，他们其实是因为环境让他们没有办法往上走。那他们需要一些外力的帮助，我们不是用悲悯或怜悯，我们是希望改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他觉得是他这辈子的修炼，你不要管他，是不是？
对，
我是佛教徒。
他就是一直
转向，
他一直跟我讲这个东西，然后也不是说修炼，他就会觉得说就没有什么好可怜的这样子。然后可我他妈就是要讲制度面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可以拆开的，可他就一直没讲不听，我就超生气，然后我就哭了。我说你这个人，我想说你这个人也太不能理喻了吧？
那如果你哭了之后，他们会软化他的态度吗？
有啥好哭的呢？他就是这样，
他就吓到。
如果他讲到这件事情，我就又会扯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人觉得自己跟制度或跟社会之间的结构问题是分开的，
从不醒来，不准离开
，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说，我跟这个社会的关系不是我造成的，我跟政府是完全切开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政府造成的，然后政府做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改善它，就跟台湾人有点差别。你不会觉得说台湾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可以去
改变，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机制给一个社会群体的一个概念的差异性。啊，我讲太学术了 whatever， 反正就是他们不 care
共产主义。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幻灭的过程，就是我以前觉得大男主义好像很浪漫，实际上遇到之后就觉得不行。
最好是谈好的，比如说这次这顿我请，下顿你请。
那你会觉得，可能中国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你会觉得他们的口音好听或难听吗？这个很个人主观啦，因为像我就觉得英国腔很难听 ，sorry， 我讨厌那种 could you could you
water，
对啊
，give me some water，
这个没有歧视或什么，只是个人主观觉得这个音调或者这个地区的音色好听或不好听。
我觉得完全是要看情境，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蛮好听，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吵。
就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讲话在吵架的时候特别的有力道吗？
有一次我就带我台湾来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出去玩，然后连坐个公车都可以吵架。我跟你讲，你要而且他们都会骂得很好听。我说以听众来讲，就会觉得很开心。
对，
说你老公死全家，我才没有老公。我就觉得哇，好好听啊！以为自己在看八点档。整体来讲，我觉得是蛮多让你觉得很不一样。可是你可以欣赏它的好跟坏，看你用什么心态去接受这一切了。好啦，那我们先这一集先切到这里喽，
拜拜。
下一集我跟你讲，我们会讲一些就是我们在那边比较猎奇一点的故事。虽然刚刚好像听起来已经蛮猎奇，像我们的宿舍，但是会有更猎奇的在后面。然后还会讲一些什么雾霾啊，或是推荐的景点给大家，甚至是我们最后对上海的一个总结。
那直接剧透，
爆雷爆雷。好了，那就先到这样喽，那下集再见喽，大家晚安，
晚安。